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9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阿富汗塔利班新的统治者显然关闭了阿富汗政府的妇女事务部，并用提倡道德和回避罪恶的部门取而代之。位于喀布尔的阿富汗政府妇女事务部外面星期五升起了一个新的标志，显示这里现在是宣传美德和预防罪恶部的总部。世界銀行婦女經濟賦權和農村發展計劃的僱員阿克塔爾說，這個計劃的僱員星期六9月18日被請出了這個辦公大樓。塔利班管理的教育部星期六在一份聲明中說，所有男性教師和學生都應該上學，但未有提到女性教師或者學生。這些行為再次顯示，塔利班儘管近期表示願意放寬針對女性的限制，但是實際上在度限制緊女性的權利。阿富汗東部省會贾拉拉巴德星期六發生三宗針對塔利班車輛的爆炸，導致三個人死亡，未有人聲稱對此負責，但當地存在伊斯蘭國的激進分子。阿富汗星期六上午又有兩架航班搭載著500多人從喀布爾機場起飛。一名機場官員說，一個是巴基斯坦國營航班，另一個是伊朗馬漢航空公司的航班。這位官員說，不清楚兩架航班的乘客姓名和國籍。美國阿富汗和平特使哈利納扎德說，一架卡塔爾航空公司的航班星期五搭載著更多的美國人離開了阿富汗。澳大利亞貿易部長特漢9月17日表示，除非北京停止針對澳大利亞進口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並恢復雙方部長級接觸，澳大利亞將會反對中國加入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跨太平洋夥伴全面與進步協定 CPTPP。 中國商務部長王文濤9月16日向跨太平洋夥伴全面與進步協定的保存方新西蘭貿易部長奧康納提交正式申請加入 CPTPP 的書面信件。另外，中新雙方還舉行了電話會議，就中國正式申請加入之後的後續工作進行溝通。跨太平洋夥伴全面與進步協定前身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 是由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成員發起，旨在促進亞太區的貿易自由化。 TPP 亦都曾經被視為是前總統奧巴馬推動的對抗中國在亞太地區影響的重要經濟組織。不過，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以該協議損害美國製造業為由，在2017年1月簽署行政令全面退出 TPP， 隨後在日本等國家推動之下， TPP 同年11月11日改名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與進步協定 CPTPP。 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馬來西亞、新加坡、越南、汶萊、墨西哥、智利以及秘魯11個國家在2018年3月簽署該協定，當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新西蘭作為 CPTPP 的保存國家，負責處理該公約的各種行政工作，包括加入申請。中國要加入該協定需要所有簽署國家一致同意。澳大利亞貿易部長特漢表示，中國在讓所有成員國確信中國會遵守現有的貿易協議和對世界貿易組織的承諾前，是不會加入 CPTPP 的。受福建最新一輪疫情波及的廈門，星期六9月18日在中秋節假期開始的第一日，要求居民留在家，不要出外旅行，並關閉各種的場館。從9月10日起，廈門已經累計報告新冠確診病例92宗。據路透社報導，廈門市政府公布一系列公告，要求居民非必要不要離開家，並關閉公園、景點和體育場所，暫停所有聚集活動，包括旅行團、演出、展覽會、集市等。較早前娛樂場所好像是棋牌室、影劇院、網吧、歌廳、酒吧、博物館、圖書館、健身場所、培訓機構等室內活動場所的營業，從9月14日起已經被暫停。 另外，居民區都開始執行嚴格的封閉管理，訪客未經允許不得進入，進出居民區的非必要車輛被禁止行駛，在餐廳、咖啡廳和其他場所就餐亦都被禁止。廈門的感染病例來自福建的莆田，這兩個城市從9月14日起展開全市範圍的核酸檢測。據福建省衛健委9月18日通報，9月17日整日福建報告新增本土確診病例31宗，其中廈門市8宗、漳州市2宗、莆田市21宗，其中沒有症狀的感染者確診有6宗。美國計劃加緊驅離湧入美國邊境城市的成千上萬的海地移民。美國官員星期六9月18日說，美國政府計劃用飛機加緊驅逐聚集在德州一個邊境城市的成千上萬的海地移民，這些人從墨西哥突然湧入美國。美國國土安全部在份聲明中說，星期五已經將聚集在德州邊境城市德里奧一座橋梁附近和橋梁下的大約2000名移民轉移到其他地點進行移民審理和可能的驅離。國土安全部說，將會有400名特工和官員星期一上午之前趕到當地，並在必要時準備派出更多的人員。德里奧位於聖安東尼奧市以西大約233公里，地處相對偏遠的邊境地帶，缺乏處置咁大規模的移民的能力。美國官員對美聯社說，操作容量和海地政府是否願意接收這些航班將會確定航班的數量。這位官員說，與海地政府進行的談判正在取得進展。官員說，美國星期日開始可能每日會起飛5到8架飛機，另外一名官員預計每日的航班不會超過2班，並且說所有移民將會接受新冠病毒檢測。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星期五關閉了德里奧和墨西哥阿富尼亞城之間邊境口岸的雙向車輛和人員交通，對緊急安全需求做出反應。這些可能是大規模的空中運輸計劃，要取決於海地政府的反應。海地移民可能要決定是不是在原地面臨被送回貧困和政治不穩定的海地的風險，或者是返回墨西哥。未有成年人陪伴的小孩將免於快速驅離。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 www.voacantonese.com， 喺 Facebook 面书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VOA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是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丰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你们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将在星期日投票，是今年3月底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第一场选举，选民人数由修改选举制度前的接近250,000大幅下跌 97%， 只有7900名的登记选民，大部分是团体票，而且多个界别的选委已经自动当选。有学者估计星期日能够投票的选民只有4000多人，形容是比以往的小圈子更小的选举。有民意調查顯示，有關注未來一年香港各項選舉的市民只有25%。有大學生說，相比去年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年輕人對未來香港的議會的路線幾乎是沒有想像，對公民社會團體相繼解散等政治事件亦都感到疲勞。下面是美國之音地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即将在星期日，即是9月19号举行的香港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是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年3月底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的第一场选举。 新选举制度之下的选举委员会由上届的1200席增加300席至1500席，由以往只是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和选出行政长官，增加新的职能，包括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并且选出其中40席立法会议员。新一届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亦都由现在的四大界别，包括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基层劳工和宗教等界、立法会议员、地区组织代表等界，增加第五界别人大政协委员和有关中国全国性团体香港成员的代表界，每个界别有300人。选委会成员和界别有所增加，但是选民基础就大幅倒退。据选委会7月18号公布的临时投票登记册，再有接近7900名登记选民，相对修改选举制度之前的接近25万名选民，新一届选委会的选民人数大幅下跌 97%。据选举事务处表示，今届选委会选举一共收到1056份候选人提名表，1247名参选人，各族967个选举席位，36个选举组别预料只有三分之一，即是13个组别有竞争，合共364席。其余23个组别的参选人数与选委席位数目相同，预计有611人可能自动当选，加上部分当然委员和获指定团体提名的选委，估计1500席选委之中超过1000个席位已经自动当选。北京一再强调，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不是要搞清一色，但是今届选委会选举民主派几乎没有人参选，只有自称中间派的前民主党创党成员、现任新思维主席狄志远报名参选社福界选委。香港民意研究所9月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8月27号至9月1号在网上进行有4513人回应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 4% 的受访者过去一个月有经常和其他人提及或者讨论香港未来一年将会进行的选举，包括星期日投票的选委会选举、12月的立法会选举和明年3月的特首选举。有 21% 的受访者表示过去一个月偶然和其他人提及或者讨论香港未来一年将会举行的选举，合共有 25% 的受访者经常和偶然提及或者讨论香港未来一年的选举。另外，分別有36%和37%的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個月好少和完全沒有提及或者討論香港未來一年將會進行的選舉。现年20岁就读大学法律系3年级的学生 James 在记者会上表示，相比去年7月的民主派立法会35+初选，经过当局取消即是 DQ 民主派参选人资格、国安法检控47名民主派人士等等，年轻人对未来香港的议会路线几乎没了想象，因此几乎没有关注香港未来一年的各项选举。調查亦都顯示，今年8月最多香港市民關注的議題是東京奧運，有 46%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二是新冠肺炎疫情和疫苗，有 33%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三是阿富汗危機，有 24% 的受訪者經常提及和討論。第四是教協、民陣、支聯會等公民社會組織，有 11%的受访者经常提及和讨论。第五是香港未来一年的各项选举，只有 4% 的受访者过去一个月经常提及和讨论。James 表示，由6月底《苹果日报》在国安法之下被迫停刊开始，至到9月初612人道基金等公民社会团体相继宣布解散或者停止运作，年轻人对政治议题亦都感到疲劳，反而东京奥运当中看到香港运动员拿到史无前例的成绩，令年轻人感动，亦都可以刺激讨论的热情。 James 表示，香港年轻人从新闻照片和电视画面看到阿富汗危机当中民众流离失所、恐慌逃亡的情景，和香港人面对去留的抉择亦都感同身受。负责这项民意调查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记者会上表示，调查显示即将在星期日举行的选委会选举，香港市民的关注度非常低，他形容是比以往更小的小圈子选举。陈家乐表示，由于大部分的选委议席已经自动当选，星期日的投票只有4000多个选民可以投票，而且大部分是团体票，整场选举可以讲是完全没有竞争。他认为这样的选举难怪香港大部分市民不会关注。选举事务处的资料显示，星期日举行的选委会界别分组选举只有13个界别分组的364个席位有竞争，共有412名候选人竞逐，那13个界别的合资格选民大约有4800人。前社福界立法会议员张国柱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届选委会选举大部分的选民都是团体票，候选人只是需要向几百个相关的组织交代，选举气氛比以往更加冷淡，他担心选委会的代表性比以往更加倾向一些少数的团体。据多家香港传媒报道，港府表明要确保选委会选举顺利举行。据了解，警方星期日将会部署接近3000警力，按实际情况和行动需要调配，防范一切可能影响选举的突发事件。对于警方今次大张旗鼓针对选委会选举部署3000警力，张国柱表示，以往都没有这样的安排，质疑可能是要向某些权力交代。负责各项选举的香港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接受《紫荆》杂志访问的时候表示，选委会选举的点票在会展中央点票站进行，当局委托承办商更新和提升一套核实选票和自动点票系统，使用光学标记阅读系统自动点票，如果届时无需重新点票，选举主任就会在新闻中心正式宣布选举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宣布，美国和英国将会帮助澳洲建立一支核潜艇的舰队。三国领导人宣布了一个新的聚焦印度太平洋地区的三边安全合作伙伴关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拜登总统在星期三作出宣布时说，我们需要能够处理该地区当前的战略环境以及可能的演变。又說，因為未來我們每個國家而且是全世界都仰賴於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印太地區，以及今後幾十年的歷久不衰和繁榮興盛。這個三方機制的縮寫叫做 AUKUS， 亦即是澳英美三國英文名字的縮寫。拜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英国首相约翰逊强调，所有这些核潜艇都不会配备核武器。莫里森通过澳美英三国领导人的视频对话对白宫表示，令我明确表示澳洲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或者建立民用核能力。他说，我们将会继续履行所有的核不扩散义务。在作出这项宣布之前，拜登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对记者进行追风简报会时说，三国设定了一个为期18个月的时间表，去一起为核潜艇的交付制定最佳的前行道路。约翰逊说，英国将会与澳洲分享知识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澳洲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目前仍然承认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澳洲国家元首的英联邦成员。他又说，这项协议将会吸取英国在几代人的时间里面所掌握的专长，这个可以追溯到60几年前皇家海军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新的安全伙伴关系将会准许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量子技术、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重要的技术领域方面更加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专长。拜登总统说，这项倡议事关确保我们每一方都能够有我们展开操作和防范迅速演变的威胁所需要的现代化能力，以及是最现代化的能力。 虽然三国领袖在星期三的讲话当中都没有提到中国，但是分析人士将这个当作成是西方盟国在军事和技术领域抗衡中国崛起的另一项措施。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加坡办公室的亚太安全高级研究员格雷厄姆说，潜艇是为高烈度作战环境而建造的，在这种背景之下已经很明确的就是在这个等式当中只有一个明确的潜在对手。由于关系已经很密切的三国签署的这项协议是一个明确的迹象，即是华盛顿打算在该地区继续作为一个主导性和发挥稳定性作用的强国。霍夫斯特拉大学研究国际纠纷和客律问题的学者古举伦说，美国实际上愿意分享他们几乎所有的一切，这个是将已经很深的同盟关系发展到另一个层级。新的潜艇舰队将有更远的航程，而且在水下可以长时间潜行。拜登政府的一名官员形容，这支舰队将会具有隐形、速度、机动性和生存性的特点。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亚太安全政策的非常驻研究员蔡耶斯说，从战术上来讲，这将会给予坎培拉种作战的手段，和澳洲现有的柴油潜艇比较，能够维持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更长时间的水下作战的能力。而中国海军有60艘潜艇，包括6艘恨独令潜艇。路透社星期三的报道说，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回复有关美英澳协议的置评要求时说，各国不应该建立针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排他性集团，特别是他们应该要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在作出这项宣布之前，澳洲一直和法国的公司海军集团谈判，去建造多达12艘法国设计的核潜艇，那个项目预计耗资最高达到700亿美元。拜登总统提到这个一项多边的努力，三国欢迎来自长期盟国的帮助，美国亦盼望今后和法国以及其他重要的国家建立密切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富斯亚拉以及鲍威尔的联合报道。
近日中国海军舰艇驶入美国阿拉斯加附近水域，几日前日本说在他们的水域边缘发现中国驱逐舰和疑似的潜艇。专家说中国的野心已经不止于它附近的海域。一名前美国国防部官员提出拒绝战略，呼吁集中美国在各区的军事资源，并且将保卫台湾作为重中之重，拒绝让北京成为亚洲霸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企希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近日发布的照片声称8月29号以及30号在美国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海域发现4艘中国海军舰艇。根据多家的媒体报道说，在阿留申群岛海岸附近的美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国际水域被发现的中国海军舰队，除了一艘055型曼敦驱逐舰以外，还包括一艘 052D 型导弹驱逐舰贵阳舰、一艘舰队级的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号，以及一艘 815A 型电子情报侦察舰。五角大楼下属的国防事局信息分发服务网站声称其中包括一艘先进的驱逐舰，而照片数个小时之后被撤下。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9月14号报道，解放军军舰很可能是8月24号通过中国海峡向东航行，进入太平洋的同一个船队，因为时间以及是地点在逻辑上是吻合的。环球时报的报道还援引中国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军舰应该是在这里进行正常的远海训练，并且将会其视为针对美国对中国军事挑衅的反制措施。而就在这个月的13号，南华早报报道日本在它的水域边缘追踪到中国驱逐舰以及疑似潜舰。专家称潜舰是通过它的声学特征发现，并且认为中国军队可能正在探索它们部队未来可能参与战斗的地区。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美国企业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斯莱特认为，这些最新的事件是再次表明中国拥有一支更加先进的海军，实力比过去的强得多，中国正在努力成为海军强国， 影響力絕不僅僅是僅限於南中國海，因此對美國而言，問題是如何以一種不導致衝突，而且是不會對主要東亞經濟體造成任何重大破壞的方式來應對這種的變化。中國海軍活動的升級剛剛好，美國是前副助理國務防部長科爾比的新書《拒絕的戰略：大國衝突時代的美國國防》出版，該書亦都掀起了華盛頓對美國國防戰略重新調整的討論。9月15日星期三，美國外交政策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圍繞著該書舉行研討會，探討了美國的國防戰略應該是如何改變，以壓制中國日益增長的實力以及是野心，並且阻止戰爭。科爾比在前言當中開門見山，話指出美國國防戰略應該首先針對中國，其次是歐洲、中東、波斯灣，僅僅是佔輔助的地位，戰略部署和資源分配應該是由這個排位決定。科爾比將中國的崛起比作為是太陽系當中巨大的恆星，將會產生巨大的引力，伴隨的是中國期待著越來越高，並且必然地利用權力塑造世界或者地區的格局，重寫國際規則，並將影響美國人民的生活、經濟、工作發展，並且最終威脅美國國內的自由。科爾比認為中國已經在對澳大利亞施加這樣的壓力。美國哈德遜研究所傑出研究員及前總裁溫斯坦同意科爾比將中國列為是美國國防首要目標的觀點。他對美國之音表示，美國從未面臨著好像中國這樣的大的挑戰，一個政府是擁有整個社會，利用每一個潛在的屬性來追求他們更加廣泛的戰略，即是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霸主，佔據下一代技術制高點，建立尖端基礎設施，並且獲得對世界各地尖端基礎設施的控制權，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溫斯坦還說，一個更大的挑戰就是現時所看到的習近平令人難以置信的野心，他已經從簡單的清除反對派轉向維護中共意識形態的純潔性，他的大膽冒進是過去十年中國領導人不敢想像的，在南中國海建人工島礁，鎮壓香港的民主，我們不知道他的一長串的行動要走到哪一步才停止。習近平高談民族復興，是要以所謂的民族主義行動來接管台灣，我們看到新疆的種族滅絕，對維吾爾人的鎮壓，當美國領導層表現出極大的軟弱以及災難性，從阿富汗撤軍的時候，我們正在面臨著一位強悍的中國領導人，他在很多方面給予了我們提出重大的挑戰。科爾比星期三在卡內基基金會的討論上面批評美國當下缺乏清晰的宏觀軍事戰略，因此是無法理清什麼是最重要，什麼是應該優先，以及是什麼並不太重要。美國的國防大戰略的基礎是確保沒有任何其他的國家能夠統治或者支配世界的任何一個地區，而中國已經發展到有能力稱霸亞洲。科爾比解釋，中國佔亞洲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而北約的歐洲大國德國和法國將會阻止俄羅斯主宰歐洲，所以歐洲的威脅遠遠不如亞洲。歐洲佔世界經濟的 25%， 而且仍然在下降，所以是二級重要性，中東並不重要，波斯灣的重要性僅僅是因為有石油。科爾比呼籲拜登政府在對中國的戰略上要特別重視軍事，他認為美中的經濟競爭固然重要，尤其是中國如何故意將美國去工業化，並將工業份額和市場份額帶回中國，但是如果美國在軍事上顯出對中國的軟弱，實際上你就是縱容了鼓勵北京的侵略行為，最終不得不面對你不利的條件，所以他是希望返回到一個平衡點，令到中國不敢再推進，令到我們的盟友相信我們是有安全的基礎。美國企業研究所的斯萊特對科爾比亞洲優先的軍事戰略表示贊同，他說在資源總是稀缺的情況底下，美國應該將他們花在維護亞洲的政治秩序，而不是試圖改變中東的軍事秩序。斯萊特對美國之音說， 從阿富汗撤軍是民主黨及共和黨政府一直是計劃的事情，這個是不可避免，因為繼續駐軍缺乏公眾的支持。他認為拜登政府應該是認真考慮轉向亞洲，使到亞太地區成為美國投射力量的真正優先事項。科爾比的新書《拒絕戰略》的意思就是拒絕讓北京成為亞洲霸主的戰略，具體的做法就是在亞洲建立抵制北京的反霸權聯盟，讓亞洲國家不要屈服於北京經濟軍事壓力。這種戰略是基於科爾比認為的北京最可能採取的亞洲戰略，即是全力瓦解亞洲國家聯盟，先用軍事力量讓不太強大的國家是歸順，比如是菲律賓、越南，再通過威脅力慢慢讓剩餘的國家向北京靠攏。如果達成，北京將會證明美國在亞洲的聯盟是脆弱的。霍爾比認為這個不單只是關係到亞洲，而且關係到每個美國人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來決定自己的未來，否則將會陷入中國的軍事以及是經濟脅迫的陰影。哈德逊研究所量子联盟计划的高级研究员赫尔曼认为，科尔比的书是写得很好，从大国竞争的视角描绘了美国需要的战略部署，通过盟友一起向中国的霸权野心是投射威慑的政策，是当下所需要的。台湾在科尔比书当中是重点讨论的案例，它既是美国西太平洋防线的战略要材，亦都是美国拒绝战略的试金石。科尔比在书里面解答了很多美国人的疑惑，即是为什么美国必须要优先是军事部署保住太平洋对岸的台湾。科尔比认为美国军事力量主要是来自海洋以及航天航空技术，所以不能够打陆战，以免重蹈越战、韩战的覆辙。台湾是美国在西太平洋防线的重要一环，防线上聚集了很多的财富，日本、南韩、台湾、澳大利亚、菲律宾、印尼等等。如果中国攞落了台湾，他们的军队可以投射到中太平洋，对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力量进行破坏。科尔比用象棋的思维解释，如果中国输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他将会被迫面对升级的负担，而如果中国攞落了台湾，将会让中国大胆地扣动扳机，台湾不会是中国扩张的终点。科尔比认为拒绝战略的重中之重正正是保卫台湾，因为这个是北京的目标，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同时涉及到美国的威慑力是否能够保持。科尔比说，由于资源的稀缺，美国不应该同时在其他的战线投放多余的资源，应该是确保我们能够保护台湾。他认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正确的，这个令到日本盟友相信美国将会在亚洲集中更多的军事力量。哈德逊研究所的赫尔曼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科尔比在想象一种是有序的优雅的撤离，而实际上撤离是阿富汗秩序的彻底崩溃。美国被迫放弃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设备，这些都将会令到东亚的盟友怀疑美国的可靠性。不过赫尔曼赞同科尔比认为台湾是不可放弃的盟友，我们不单止应该建立更加强大的军事姿态，阻止中国对台湾的野心，亦都应该视台湾为更大的战略途径的一部分，不单止是东亚，而是整个印太地区。我们亦都应该知道，如果放任中国对台湾进行侵略，这个将会破坏我们亚洲盟友的信任，他们会认为这个是美国大国地位的终结。但是赫尔曼表示，美国的困境是在于如何用军事压制中国对台湾的野心而不触发军事摩擦，即是如何坚定地向中国表明和平胜于战争。作为前国防部官员，科尔比坚定地认为美国国防战略应该是由传统军事力量来主导。他在一次新书谈论活动当中将中国比喻成19世纪的德国普鲁士，在被打败的低落后迅速工业化、现代化，随后在卑斯麦治下在多个大国当中脱颖而出，几乎成为了欧洲力量的主导。德国当时正正是通过三场集中的战争来达到该个目的，先是打德麦， 然后奥地利，最后是打法国。他说大家现时是太过习惯于美国军事主导地位，不能想象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开战，但是这个是可能的。过去三十年，任何人想要同美国发动战争都会是惨败，而现时不一样。如果中国能够使用武器以及武力来达到目的，我们就算有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力量，这些都不重要。人是首先需要活下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斯莱特说，科尔比的这个观点同当下拜登政府优先事项并不一致。政府最关心的是经济形势，并且同正式的盟友以及更加广泛的合作伙伴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美国领导人的前两次访问是东南亚的新加坡以及是越南，这个表明美国正在是试图建立一套新的伙伴关系，以确保该个地区保持多极化，以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人民。亚洲是世界经济当中最具活力的力量，而美国不想被排除在外。斯莱特亦都认为中国在东亚的地位可能被放大。美国有很多支持东亚经济开放的总议程，确保我们不会返回到过去的暴力冲突。因此美国重新调整他们对印太地区的做法是一个好的时机。美国是愿意为他投入更多的资源，该个地区国家亦都是会乐于看到美国发挥的平衡作用，令到这些国家变得是更加富裕。赫尔曼亦都认为经济实力在美中博弈当中是可能更为重要。中国能够在不依靠军事力量作为威胁的情况之下建立霸权，正正是利用去美国的工业化作为是提升它实力和影响力的一种方式。我是希望看到更多关于美国工业防御作为保障我们的可靠军事能力的讨论。科尔比的书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美国需要些什么来威胁中国，但是对中国正在做些什么来削弱美国的力量未有太多的兴趣。赫尔曼强调，美国的实力，军事实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确实是在印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建立和平和稳定的最根本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奇希在加州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主席亚米贝拉星期三对中国近来日益咄咄逼人的作为发出警告，话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择了同过去完全不同的方向，迫使全世界重新评估中国的胁迫行为，因此并不是全世界在这里联手对付中国，而是美国要确保现状不被改变。美国要对习近平发出的信息是不要犯错，不要过分，不要推翻现有的国际秩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加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贝拉是在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第五届年会发表视讯讲话时候发表上述的警告。贝拉说，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再以咄咄逼人的作为改变现状，亦都改变数十年以来地区和平稳定及繁荣发展的轨道。这个改变必使到美国、日本、欧洲、澳大利亚等更多个国家警觉到中国的威胁。美国要确保现状不被改变，亦都要确保台湾人民能够是持续拥有决定自己前途的权利，因为台湾的未来应该掌握在台湾人民的手里面。贝拉指出，他和亚太小组共和党首席议员夏伯特在6月提出的台湾和平稳定法，就是要就台湾如何应对中国的胁迫提出长期性策略，对于中国达到战略威慑的作用。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原本应该是印太社区的一部分，和所有地区成员一样，共同致力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但是现时他是却要支配台湾的未来方向，这种的胁迫并非21世纪应该有的行为。贝拉强调，他希望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理解，过去40多年以来地区的繁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美国是没有必要改变政策或者是手段，因为中国得到繁荣，台湾得到繁荣，地区所有国家亦都得到繁荣，美国坚定地致力于保持这个现状。 发出信息话唔好犯错，唔好超过界线，唔好推翻嗰个嘅秩序。呢个响经济同埋政治上都系唔好，唔系全世界喺度联手对付中国，系中国决定要采取非常之唔同嘅方向。呢个亦都使到世界重新评估习近平治下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呢个唔系我哋十年、二十年前希望所提到嘅中国。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亦都通过视频发表讲话，由于星期三亦都系国际民主日，吴钊燮嘅主题围绕住全球民主受到嘅威权主义威胁，佢呼吁全球民主国际共同对抗威权国家正在发动嘅反民主意识形态嘅战争，捍卫彼此共有嘅价值，以阻止威权主义嘅扩张。吴钊燮话，当好多国家正在系专注于控制疫情以及内部事务嘅时候，全球自由亦都喺度日益恶化，威权国家更加大胆咁运用各种方式施加恶意嘅影响，并且宣扬威权主义要更加优于民主体制。吴钊燮表示，一个日渐强大嘅威权国家正在系试图重塑以规则为基础嘅国际体系，以符合佢哋嘅意识。尤其在民族价值、人权、安全、贸易和科技的领域，它是持续以假信息渗透民主国家，目的是要摧毁这些国家的人民对民主价值的信心。它输出的威权治理亦是反民主手段，对民主体制伤害极大。这些作为意在是制造一个一党制度比民主制度更为有效的假象。它说，简而言之，威权国家正在对民主发动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而且似乎是已经取得进展。这场战争将会在未来几年升温，这是一场对所有民主国家至关重要的战争，这是一场有关未来的世代生活方式的战争，这是一场没有任何民主国家输得起的战争。吴钊燮中强调，民主台湾对台湾海峡以及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两个海域对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更加重要的就是，一个民主的台湾有如海上堡垒，阻止中国向广阔太平洋的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台湾是其中一部分，以合理化地咄咄逼人的扩张主义，但是他反问，这种民族统一主义不正是当年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与此同时，中印台湾驻美代表处更名的问题引起了很多的注意，北京当局亦都对拜登政府据报是正在认真思考同意更名一事作出强烈的反应。吴钊燮说，华盛顿知道台湾证明有它的战略重要性。吴钊燮表示，中国政府持续扭曲对我们的称呼，以凸显他对台湾的主权主张。当我们说我们想要使用我们的真正名称的时候，北京说这个是一个挑衅，并且威胁要开战或者是报复。幸运的是，我们在华盛顿有好朋友，他们知道让台湾被称为台湾的战略重要性。吴钊燮亦都感谢美国以及其他的主要国家对威权主义的侵略扩张作出警示，并且是通过双边和多边管道作出正面的回击。对于立陶宛因为扩大和台湾的关系而遭到威权国家的压迫，美国已经挺身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位于对抗威权主义最前线的台湾，对所有民主国家都至关重要。他亦都有信心，在美国领导下可以赢得对抗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争。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星期三在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勒斯在两人会面之后的一个声明当中表示，布林肯强调，在立陶宛面对地区的稳定、安全以及经济繁荣的地缘政治挑战的时候，美国坚定地同他们北约同盟以及欧盟伙伴立陶宛企埋一起。布林肯重申，面对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意图胁迫，美国坚定支持立陶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在上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终于在国会代表权的问题上达成妥协。大会决定美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成，众议院来自各州的议员人数根据各州人口数量决定，参议院的议员人数各州相同，与人口无关。这个妥协方案虽然没有令费城制宪大会的所有代表都感到满意，但是就使制宪大会避免失败。有关众议院议员人数的辩论涉及到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虽然没有人愿意触及这个问题，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问题是无法回避，这个就是奴隶问题。如果各州众议员的人数由人口决定，那在清点人口的时候要不要将黑奴包括入去呢？1787年的时候，美国有成千上万的黑奴，他们大多数居住在南方地区，但是北方亦有，北方的船主从非洲进口奴隶，以此发了大财。当年条例中没有涉及奴隶问题，由各州自己决定是否允许奴隶制度的存在。比如说马萨诸塞州就规定奴隶制是非法，当时另外的九个州亦停止奴隶进口，只有乔治亚、北卡罗来纳和南卡罗来纳三个州还继续进口奴隶。奴隶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美国历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是奴隶主，其中包括乔治华盛顿和詹姆斯麦迪逊。没人愿意冒犯这些人，但是制宪大会又必须在奴隶问题上做出决定。奴隶制对美国的贸易法、税法乃至国会的代表权都有影响。在辩论中，一些代表认为奴隶是个人财产，所以在决定各州的议员人数时不必被计算在人口当中。另外一些代表则表示奴隶亦是人，应该同其他人一样被计算在内。宾夕凡尼亚州的格瓦诺莫里斯发表了愤怒的演讲，他宣称奴隶制是一种邪恶的制度，给所有允许奴隶制存在的州带来巨大的悲哀和贫困。州的查尔斯平克尼则为奴隶制的存在进行辩护，他说有史以来从来都是有一半人充当奴隶。维吉尼亚州的乔治梅森虽然自己是奴隶主，但是他希望解放所有奴隶，他说还是英属殖民地的时候，维吉尼亚州就想给奴隶自由，但是受到英国政府的阻挠，他认为问题出在靠奴隶赚大钱的英国商人身上。其他代表亦纷纷发言，对奴隶制度提出谴责或者辩护，但是制宪大会没权力裁定奴隶制度是对是错。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将禁止奴隶写入宪法，制宪大会必将以失败告终。南部各州绝对不会接受，他们会拒绝加入美国。马萨诸塞州的鲁弗斯金话，制宪大会应该按照政治事务来处理奴隶制的问题，大会结果采取了他的意见。制宪大会的代表决定按照政治事务来处理奴隶制的问题，并且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不少妥协。比如说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建议，在统计各州人口的时候，所有的白人和其他自由人都按照一个人来计算，但是每五个黑奴算做三个人，被称为五分之三的规则。这个建议得到制宪大会的接受。 美国宪法里面找不到奴隶一词，凡是提到奴隶的时候或者说其他人等，五分之三规则直到1868年第十四项宪法修正案成为法律之后才失效。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说，制宪大会围绕五分之三规则达成的妥协是十分必要，没了它美国就不可能形成联盟。制宪大会讨论国会权力的时候亦遇到了奴隶制的问题，奴隶是人还是财产，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进口税和新的州的发展。制宪大会经过讨论最后达成妥协，财政部可以对每个进口的奴隶征收十美元的税，并将1808年定为进口奴隶的最后期限。在这个之前各州有权自行决定奴隶的问题，1808年之后决定权就要收归联邦政府。1787年夏天，费城制宪大会的代表围绕新宪法展开辩论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这部宪法最后应该由哪个来批准，是州议会，是人民，还是好像格瓦诺·莫里斯建议的由一个全民大会批准。这个时候埃尔布里奇·格里再次站出来反对将权力交给人民，他说普通人对政府的概念是世界上最荒诞的。詹姆斯·麦迪逊针锋相对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新政府的规划必须得到人民的批准。他说，我认为一个由议会批准的政府和一个由人民批准的政府之间的根本区别是一项协定和一部宪法之间的区别。维吉尼亚州的埃德蒙·伦道夫建议各州开会审议费城大会议定的宪法草案，可以提出修正意见，最后再由一个全体大会定夺。格亚诺·莫里斯表示赞同，但是出于另外一个原因，他说，我一直希望能够召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有决心去建立一个我们不敢建立的强大的中央政府。詹姆斯·麦迪逊就痛恨这种主张，因为再次召集会议就意味着费城制宪大会的失败，意味着他的艰苦努力和希望将化为泡影。与会代表最后决定新宪法应该通过各州召集的大会由人民来批准。大会代表最后还要决定宪法生效需要多少个州的同意。大家都记得召开费城大会的初衷是要修改邦联条例，根据规定修改邦联条例需要13个州的批准，按道理新宪法亦应该得到13个州的批准才能够生效，但是有些代表提出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罗德岛根本没有派代表前来开会，当然不会投票赞成新宪法。此外大家都知道费城大会并不是对邦联条例进行修改，而是重新拟定一个新的政府规则，因此他们有权决定宪法无需13个州的同意。主张建立强大中央政府的代表迅速采取行动，提出需要多少个州的同意才能够使宪法生效的问题。代表当日未能做出决定，但是很多代表那一晚肯定是再次碰头，因为第二日大会投票最后决定只要9个州同意宪法就可以宣布生效。费城的制宪大会到此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唯一工作就是要撰写并签署宪法落实成文字，然后加以签署。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而下就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怀学校租了一块种花的地方，要 Larry 帮手。李怀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get into 以及 rugby。
I think it's great that you've rented a garden plot, Li Hua, but I don't think I can really get into gardening.
You don't think you can get into gardening, Larry?
信我啦，一啲都唔难嘅。你只要跟我一齐行入花圃，咁咪得咯。
Then you will be in the garden.
Well, I may be in the garden, but that doesn't mean I'll get into gardening. To get into, G-E-T-I-N-T-O, something means to really like something or to enjoy doing something.
哦，原来你讲嘅 get into 系中意嘅意思。咁你话 you don't think you can get into gardening， 意思系话你唔会中意园艺。
Right. I'm so sorry, Li Hua, because I know how much you get into gardening.
不过你起码应该试下。
Okay, Li Hua, I'll try it. Maybe I'll learn why you've gotten into gardening.
我喜欢园艺完全因为我妈妈。我小个嗰阵啊，佢成日喺屋企嘅院里边种菜嘅。
That sounds nice. Fresh grown vegetables are so much better than the ones in the grocery store.
咁你呢 Larry? What do you get into?
Oh, you know me, Li Hua.I love computers. You know, I really get into video games. I could play video games all day long.
哎，我永远都唔会明白点解你咁中意玩电子游戏。我成日觉得呢啲好嘈，打得耐又会好攰。
Well, everybody gets into different things. You get into gardening, I get into video games.
咁又系，哎，仲有我中意蓝调，你就中意摇滚乐。
Yes, and while you can't understand how I get into video games, Li Hua, I've never understood why you get into blues music. How can you listen to blues music? It just makes me sad.
我喜欢蓝调的节奏和歌手的声音咯，但是我从来没办法欣赏摇滚乐，简直吵死了。
I wonder if there's something we can both get into.
哎，我有个主意。We can both get into the car, 去花圃了。
Get into the car? Very funny, Li Hua.I should have brought some garden gloves. My hands are getting all grubby from digging in the dirt.
Grubby? 我估 grubby 肯定是污糟的意思啦。哎，你对手真是几污糟噃。
Grubby, G-R-U-B-B-Y, does mean dirty, Li Hua. My hands are so grubby. I've got dirt under my fingernails. Yuck!
哎 ,Larry, 真是想不到你这么喜欢干净的。不好不记得园艺的一半乐趣就是整身都会有泥啊。
Well, maybe you think so, Li Hua. I'm just glad I wore some grubby old clothes. Look how grubby the knees of my pants are.
唉，唔好埋怨啦，喺花圃里边做嘢，一定会整污糟噶啦。
Okay, then I'll stop complaining about being grubby. But doesn't it bother you, Li Hua?
唔会，我就系中意咁样。Why don't you like getting grubby, Larry?
I don't think it's that unusual that I don't like getting grubby, Li Hua. But I haven't always been this way.
你以前唔系咁。咁又系点样啊
？Oh, when I was a kid, I used to play outside all the time. I would come home grubby from head to toe.
由头到脚都系泥啊！咁你妈妈肯定唔开心啦。
No, after I came home from a day of playing outside, she would take me by my grubby little hand and take me straight into the bathtub.
好啦 ，Larry， 今日就做到呢度啦。你见唔见嗰个工具房啊
？Grubby old tool shed. Oh, yes, I see it.
你可唔可以帮我将呢啲工具同埋呢个桶放入嗰度啊
？Sure, not a problem, Li Hua.
多谢你啊 ，Larry. I hope you didn't mind getting grubby too much.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get into， 系喜欢嘅意思；而另一个咧就系 grubby， 系指污糟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谜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